亲爱的主耶稣，有你就要成为有福的，没有你，仅此一生，转眼就过，一切都是虚妄的，一切都要化为乌有。有了你，你使得在你的爱中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永恒的特质，为你所做永远长存。主耶稣，你的爱已夺得我的心，已震动了我们众人的心。我们要带着你的爱，以爱还爱，为爱你献上一生，愿意用全部的生命活着为你而活，死为你而死，为你作证，忠心不变。主耶稣，你的爱不改变，你给我们的应许不改变，你给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。你也要保守我们以不改变的爱，主耶稣，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爱你，是你先爱了我们，你的爱不改变，你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典，我们也愿意带着寒冷的心，以坚忍的心，全心的爱你，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你，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，爱你摆在我们周遭的近人，如爱我们自己一样。你在爱中呼召我们，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仁爱的生命，是会爱的生命。你已拿走了我们那铁石的心、不会爱的心、恶心、硬心。你给我们的是血肉的心，一颗会爱的心，能够爱你、能够爱近人的心。主耶稣，求你把你的圣灵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赐给我们更大的爱、更多的爱、更多的光亮。以圣灵的活水，光亮有如水晶，让我们借着你圣灵的光明，把光明看见，看见你永不止息的爱，你持续救恩的慈爱的手，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神奇美好的事。主耶稣，让我们看见你，让我们听到你。听到你爱的呼唤，听到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，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主耶稣，我们都在爱中珍惜你给我们的每一句话。主耶稣，我们要把你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心中的欢乐，让你的圣灵带着你的爱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照亮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借着你圣灵的光明，把光明看见，让我们能够见到你荣耀的面，听见你永生的话，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在这一个神圣的时刻，你俯听我们的祈祷，你悦纳我们向你献上的感恩，你要向我们显示你的爱，让我们在你的同在里惊艳到我们今天下午，或者是在亚洲的上午，这是500年的丰盛。主耶稣，我们珍惜这500年的丰盛，跟你在一起是多么多么的美好。我这样献上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赞美主。让我们打开圣经，马太福音的第16章。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就是来自天上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。为此，福音又叫做天主子、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在马太福音的16章的13节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他问门徒们说：“大家怎么称呼我？”他们称呼我、认识我是谁呢？他们就回答说：“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”所以众人的回答就是这个先知、那个先知或先知中的一位，他们都是伟大的先知。主耶稣基督确实是更伟大的先知。一切的先知 只是这一个最大先知的预象，在父里所生的没有超过施洗约翰的，而约翰是大先知耶稣基督的前驱，是走在他前面为他准备道路的。先知就是先于众人知道来自天上的真理喜讯，要告诉我们。让我们能领受，让我们能得着。所以，最大的妇女中所生的这一位约翰，也只是要人认识，在他之后来的那一位，是更伟大的主耶稣。他连系他的鞋带都不配。那么，这一个最大最伟大的天地的主宰。主耶稣，他是最伟大的先知，他要亲自来向我们传讲来自天上天国的福音。主耶稣继续地说，第15节，那你们说我是谁呢？众人都这样子说了，可是他们所知道的，不会比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们。知道的更多，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主耶稣基督有很多很多的身份，跟有很多很多的他的名，圣洁的名。而这里提到了有两个他的身份，有两个他的圣名。就是他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而这两个名号，这两个身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就是我们必须知道，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而这么重要的这身份，人是没有办法自己因着聪明而知道的。必须要来自阿爸父的启示。当彼得这样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表示说，前面回答的你是以利亚、耶利米先知中的一位，或是施洗的约翰，都不是这一个最重要。耶稣基督要人知道他真实的身份，那么。彼得说出了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”。耶稣对他说：“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，只是给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之父指示你的。”也就是天上的父把这一个启示赐给了彼得。那么彼得得到了这一个启示。就能够回答耶稣所问的这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有了一个重要的答案。而这一个重要的答案，我们也都是有福的，因为知道这一个答案的人，就是真真实实有福的。神喜欢我们得着这一个真正有福的永远的福分，那么他也把这启示要赐给你，赐给我，赐给所有的人。那彼得这样说了，耶稣就说：“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。”在这一个高超的启示下，主耶稣就说了接下来的话：“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。彼得的意思就是活石。主耶稣基督是 Rock 这一个大写的 ROCK。”就是神磐石，是不动摇的活石。谁碰到了这活石，他的生命也开始改变成了一个有神性情的耶稣基督生命的这样的人，也就是一个活石。彼得也是叫做 rock，同样的字，只是小写的 rock。同样的， 每一个基督徒一碰到了这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审判石就成了活石。石头就是稳健的，那么如果是软的这一个泥沼，你在上面，不论你多么小心，你就会越来越沉，越来越沉。如果这个房子是纸做的，或者是很不坚固的东西做的，很快它就要塌了。你在里面，不论你多么小心，多么小心，它都不能够承受着你在它上面的重量。但是如果是磐石，就是不动摇的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不动摇的，他是真理，真理是不改变的。那么，人不在真理中，就喜欢说谎。这谎言前言就不对后语，后语又不对再后的话，就是变来变去，是不可靠的。你如果相信谎言，你还没回过神来，那个谎言已经落空了，你被骗了。那我们原来是一个讲话不可靠的人。主耶稣基督可靠的话，使得我们有他的性情，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，其他一切是出于邪恶的。我们再也不是喜欢说谎，而是喜欢说真理的话，就是是一个可靠的，就是一个石头不改变的这个特质。所以这一些基督徒活石就会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，我们成为一般君尊的祭司。能够因耶稣基督的名献上馨香的祭献，这一个合起来的活石合起来的殿宇，就是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我们有基督的性情，我们就是这石头。所以彼得意思就是活石。彼得原来的生命就是摇摆摇摆，鸡叫以前。他就三次否认了耶稣，他肯定耶稣，那么他也否定耶稣。他愿意侍奉神，但是他软弱，他却否认神。这一个性情就不像个石头的性情，但是神有办法让我们不像他的生命，变成像他的生命。所以这是神愿意我们有的生命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。这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。教会就是是一个真理的承受满满真理福分的地方，是永恒的，是神的住所，神的家。那么这一个基督的教会是建造在这磐石上，这一个磐石。有的人他说这磐石就是彼得，也有的人他们说这磐石指的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神磐石，彼得是磐石。那么这两种说法都有不同的人有这样不同的体会。但是真理就是真理，我们愿意神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真理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磐石，只有建在这一个神磐石上的才是永恒的，它是神的磐石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，保罗使徒说：“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别人在上面建造。”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此外，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这根基之外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根基。那么，在这一个根基上面的第一层的根基，就是使徒在神的家中。第一就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。那么使徒就是意思是被派遣的，被神所派遣的。 单单独独做神的工，神要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。为此，主耶稣基督说：“我不凭我自己做什么，父差我做什么，我就按照父召叫我的去做。你们看到了我，就是看到了父，因为你看到主所做的，就是父借着他派遣的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父要行的工程。那么，父要只做的，没有一件只不做。”也没有一件是做的跟父的旨意不一样的，既不多做也不少做，所以主所做的就是父所做的。你们看见了子，就是看见了父。那一个看不见的神，却因着一个看得见的神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看见了看不见的父神。那么父所做的跟子所做的是完完全全一样，没有任何的不一样。神会在这世上找到了他可以用的使徒，就是被派遣做被派遣的工作。那么所做的就是神所做的。所以在第十节，他说：“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。”保罗使徒立了根基。那么他又说，他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这一个更大的根基上。为此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两个根基，一个是耶稣基督，还有一个是受造物中间的最大的、重要的根基。那么都是根基，这两个根基是一致的。这一致的根基就不能再立别的根基，因为那已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之外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我们只能在这根基上建造，所以我们看到说，这根基，圣经指的非常清楚，就是基督，也是保罗使徒他所做的那一个工程。其他的人就是在根基上建造。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16章，这磐石是神磐石，匠人锲而不用的石头。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，而在这神磐石上是有神的作为，在这神磐石上的最大的根基是使徒，是使徒。我们知道房子有根基，根基盖好以后，才会有里面的水电啊、装潢啊、摆饰啊、粉刷啊。如果没有根基，到哪里粉刷？到哪里装潢？到哪里会能够再做一些美好的工程呢？根基是不动摇的，最重要的，使得所有其他的工程就可以在这根基上继续的建造。神召叫我们，都是他身体上有用、有功能的肢体，而且要进入成全。每个肢体都有功能，都有重要性。可是根基跟不是根基也是有差别的。那么这一个根基，神的根基，神磐石，上面有使徒，使徒的工程就是最重要的基础。所以神的教会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基础上。所以使徒跟先知都是基础。是从人的职分里面，那么也是神的职分。耶稣基督就是使徒，最大的使徒。耶稣又是最大的先知。他把这两个职分召叫了，特别在神的家中最重要的两个职分就是使徒跟先知。而彼得他得到这么大的启示，就是关于神愿意我们知道。这磐石，这根基是什么样？多么多么重要！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，撒旦的权势是不能够胜过这根基的。如果按照人的天性，是而又非，非而又是，就是没有根基，那是出于撒旦的，那是不能够建造永恒的国度，不能建立神的教会。 神要改变我们，再也不是这样。彼得经过了改变，他再也不会否认耶稣，而是能够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、舍弃性命也不改变的一个真真实实稳固的忠信的磐石。而这一个稳固忠信的磐石，我们读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，就知道他讲的话，圣神作证，就是神的话。是神的启示，他忠信的说出来了，让我们得着。所以，我们相信圣经的话，就是相信基督的话，就是相信神的旨意，是完全一样的。虽然是经由使徒彼得的口说出来的，但是主说这是来自父的。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都是来自神的话语，是重要的基石，因为使徒。就是耶稣基督这磐石上、这基础上的第一层最重要的，其他的人只是在上面继续的再加增。那么这一个磐石是耶稣基督，在这磐石上也是使徒，是彼得。那么这一个启示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不能胜过谁？不能胜过。这一个不动摇的真理，磐石是不动摇的，是真理。如果我们被召教，其实不只有一个使徒，主耶稣就拣选了12个使徒，其中有一个上王了。那么还有使徒保罗，还有其他的使徒，就是世世代代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，所以这一些都是。神所立的，那么在新耶路撒冷城有12个基石，是12个使徒的名字。这一个基础，这一个磐石，也就是跟神完完全全吻合不动摇的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他的。也就是在这一个基础上，我们的神建立了他的教会，是。胜过阴间的权势，撒旦没有办法改变真真实实建立在磐石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因为耶稣是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其他一切都在脚下。那么撒旦是在哪里？在圣徒的脚下被践踏的。撒旦绝对不是偶像，是你的头，取代了耶稣基督这至高唯一的主。就是天下人间没有赐给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耶稣基督之外，别无救援。所以，在这一个磐石上，耶稣基督的磐石，以及跟他合而为一的忠信的使徒们，建立在这一个不动摇神的话语上，他的话就在那里，让我们因着他这。不会朽坏的话，我们碰到它，我们也成了活石，也在这一个殿宇里有我们的份。我们就是主的圣殿，他的住所是用活石建的。那么新约的圣殿就是一个一个重生得救的活石所建成的属灵的殿宇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这一个天国的钥匙，就是要进入天国。那么，这一个天国的钥匙是建立在这一个重要的启示上，就是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，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是最重要的钥匙，进入他的国。而彼得是最先得着这个启示的使徒。那么他说了。耶稣继续的说：“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给这一些愿意成为忠信跟随主的，承受他的启示。这一个天国的钥匙，就是打开天国的入口，好使我们能够进到他国度里。这一个钥匙给你，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。”也要捆绑，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一个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天上也要释放。 我们读原文的圣经，它其实的意思是在天上已经释放了，你会知道你在地上把它说出来，那时就要释放；在天上已经定规要捆绑了，你那时你得到启示，你把它说出来，在地上就要被捆绑，而不是你按照你的诗意偏情。指使天，不是天指使地，都是神指使我们。可是有一些人，他们是最先得着启示，他们奉主的名所捆绑的，是天上已经被捆绑了，就必定要捆绑。奉主的名所释放的，在天上释放的，在地上也就要释放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，在这神磐石上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当下，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，因为那个时刻还没有到，所以他要把这一个启示赐下来。可是他把这个启示给众人的时候，是有他命定的时刻。那么，为什么基督、神的儿子这两个身份是这么样的重要呢？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，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主启示给撒玛利亚的那一个妇人，那个妇人因着耶稣基督说出他生命中的事，他就认出他是先知，他就问耶稣一些话，耶稣就回答。不是你们所说的，在这座山或在耶路撒冷敬拜父，因为父是灵，他在寻找在真理跟心神，在诚实的心，在灵里敬拜他的人。那妇人说：“我知道，墨西亚、弥赛亚、基督，他来必要告诉我。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。”所以，基督的意思叫做受膏者，又叫做弥赛亚。弥赛亚也有一个意思，叫做救主，救主，救我们的救主。你不要找偶像，他不能救你。可是，到底谁能救你呢？在人类历史中有这么多的人，谁能救你呢？但是，只有一个真真实实的救主，弥赛亚，他就是基督。你要找他，他会救你。那么为什么他要救你呢？因为他的名字叫做救主。你真的知道他是救主，就是你经验到了他的救恩，你经验他的救恩。那么有的时候，你有一些好朋友，他很爱你，他想要救你，他想要帮助你，但是他没能力帮助你，你心里好痛苦哦。你去找一个最好的朋友，他多么多么爱你，他有好几个心理学的博士，他听你听你听到最后的时候，你的忧郁变成他的忧郁，他也不能够把你的忧郁拿走，就是没有人可以解决你生命中的那一个问题。这只是讲到魂里的忧郁症，就已经没有任何的药可以医了。那。邻里的更是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解决你邻里的问题，身体的问题，其实很多庸医是越给你吃药就越糟糕，也医不好你的病，就是很爱你，愿意帮助你，可是无能为力。基督他有能力吗？神的儿子的意思就是神他自己，他的儿子。我们知道，儿子跟父亲是有同样生命的性情，对不对？不论这只狗多么希望做人比较好，它希望生出一个人子，生得出来吗？生得再漂亮、再强壮、再大的，还是叫做狗子、犬子。那么人有时做的不想做了，想要做狗，那么你可以生出一只狗吗？你可以买一只狗，你生不出一只狗，也就是什么生什么。鸡生鸡，猪生猪，人生人。那么，神生出神的儿子，人就跟生他的父有一个同样生命的 这一个生命的特质。所以，神的儿子，这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就是唯一的真神。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指的就是这一位神的儿子，永生神的儿子，他是全能无所不能的神。我们必须要知道，他有全部的能力，就是他能救我，解决我的问题。没有什么是他不能解决的。他要复活死人，跟治愈感冒、治愈癌症是一样的容易。只要他说一句话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解决，就是他有能力。他有能力，很多有能力的人不见得想要帮助你。那一个拉扎路跟富翁，他们生活在一起。拉扎路没东西吃，富翁确实是有能力给他一点东西，可他没有怜悯的心，不愿意给他。所以，我们得着神的恩典，是因为神有能力救我，神又愿意救我。他愿意救我，就是基督。那么，他有能力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这是一个重要。在我们跟神往来上重中之重的耶稣基督，他是谁？我要认识。如果我知道他是唯一的全能的，而且愿意救我的神，你为什么去找不能救你的偶像呢？他又不能救你，因为他不是全能有能力的。撒旦确实有一些能力，可是离着神的全能那差太远了。人有钱，纵使有点能力，可以帮助你一点点，可是离神的帮助，那是天离地有多高，差别就有多么大。那么，再也没有一个人是像耶稣这么爱我们，为我们而舍命的爱，他要救我们。当我们去寻求他，他就救我们；当我们得到他的救恩，我们就活过来了。就进入他的圣殿，是他圣殿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活死，而我们也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有功能的身体，就是旧的已成过去了，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，就是他的灵也重生我们，我们就成为他家中的属于他的人，我们已经进到他的家，这是进到了他的国，进到他的同在，进到了他为我们所准备的丰盛。我们也在那丰盛里成为一般圣洁的君尊的祭司，可以做他召教我们属灵的侍奉，传播他天国福音的喜讯。那么我们也可以成熟到与他一同为王，管理他的产业，管理他国度里的这一些事情。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有很多的宝座，那一些得胜的是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的，他们曾经都是跟你我一样的有血有肉软弱的罪人，却因着这一个启示，他们有了新的生命，他们进到了神的国度里，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一个位置。而在这一个多么多么重要的位置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，耶稣基督是基督，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，这两个身份。基督就是受膏者，受膏者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被圣灵的油所膏抹的。在旧约中，我们看到那君王、祭司。都是受膏者，是要被膏油所膏抹，而这膏油指的就是圣灵的膏油，圣灵的富有，也就是这一个圣灵的能力膏抹了这一个受膏者，圣灵的能力就临于这一个受膏者。撒母耳先知拿了油脚装的油，倒在大卫的头上，膏抹他为。特选的君王就是以色列的君王，这一个受膏，他就可以击杀巨人歌利亚。他甚至于就真的惊艳到了一个青年人， 可以把巨人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普通的人，却能够把这一个在军事训练长大的一个强大的巨人，就很轻易的解决。那不是大卫多有能力，而是圣灵的能力在受膏者的身上显示出来。那么众人都很害怕，歌利亚在叫嚣，大家都躲避，不知该怎么办。而大卫说：“让我去解决他。”他知道他被神所派遣，而且他是向着他跑，就是他一点都不害怕。受膏者因着被圣灵所膏抹，会知道神要你做的事，神不要你做的事。此时神要你做什么？什么时候神不要你做什么，你都会知道。那么你是靠着神圣灵的膏油，知道神要做的事，又领受了圣灵的膏油，有能力，是依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做神要你召叫你做的事，而且在做完之后，你清楚的知道不是自己多了不起，而是圣灵很了不起。最后就是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，这就叫做受膏者。基督就是这样的活一生的生命，他叫基督。他又把他的名字也给我们。我们信主以后有一个名字叫做基督徒，基督徒，基督跟基督徒都是受膏者的意思。基督叫做 Christ，大写的 Christ，基督徒叫 Christian。小写的 Christian，那么 Christian、Christ 是同样的受膏者，都是被圣灵所膏抹而重生，知道自己被派遣的使命，又领受了圣灵的能力，靠着依靠圣灵的能力，完成了神所呼召的工作，一定会完成，一定会荣耀神，能够大获全胜，而也认出不能窃取神的荣耀，把荣耀归给神，这叫做受膏者的意思，就是基督徒的生命，基督徒的命定，要像基督一样的这样的生命。所以，这一个基督叫做受膏者，基督又叫做弥赛亚，就是救主。所以，耶稣是来救我们，基督徒也被派遣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，是拯救迷失的亡羊，拯救那一些堕落要到地狱火湖里去，把他们救拔出来。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，靠着圣灵的能力。不久之前，就是在中国，我们在一次吃饭的聚会中间，就因着圣灵的能力降在我们中，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。就是他20年，太太一直鼓励他，好多朋友传福音给他，他就是不能信，也没办法信。可是那一天是神命定的一天，他听到了经上的话，他开始哭泣。我知道是圣灵在动工，我们为他祈祷，他就信主了。他太太说，当天回去，他开始跟他的家人们全家读经，直到现在还是全家读经，开始完全活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快要迷失的人，我们该这样说：凡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，都是迷失的人。只是世人不这样子认为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不是没有这样子的危险，而是他们不知道。那么，神可以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太危险了。而信他，也得着了他给我们的生命。所以，耶稣基督派遣我们，也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天国的福音，传播天国的福音。这是主自己的工作，他也让我们去做这件事。所以，受膏者是被圣灵所膏抹派遣的，我们也是被圣灵膏抹所派遣的受膏者，基督徒。要做圣灵带领我们做基督的工作，也是要把基督的救恩带给一切的受造物。所以，我们得到了这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那一个丰盛， 我们进到这个丰盛里，也因着圣灵带着我们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，就有好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的喜讯，进到神的国。这是重要的基础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受膏者，基督徒受膏者，一定要知道。一定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要传播基督的福音的使命的受膏者，在圣灵里受到了装备，在圣灵里做圣灵呼召我们、神派遣我们的工作，完成神的工作。如果我们真的忠心侍奉神，神不会错，一定是有美好、超乎人想象的美好的事情要发生，要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，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下，我们就看到了神在这磐石上，他所建立的教会是得胜阴间的权势。撒旦再怎样工作都不能够改变神的话。那么，教会，如果我们活在罪恶中，其实你没活在神的家中，你活在罪恶里，你活在撒旦给你的一个虚晃中，你要悔改回来。你不可能活在罪恶中，又能够释放，你所捆绑的就被捆绑，你所释放的就被释放。所以圣经也记载着，有会堂长的几个儿子，他们也做驱魔赶鬼的事，他们碰到一个附魔的，就说：“我奉保罗使徒所传讲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命令你从他们身上离开。”这魔鬼说：“基督是谁？我知道。保罗是谁？我也知道。你们是谁？我也知道。”就把他们衣服都撕破了，让他们赤身裸体被鬼给驱赶了。所以，我们不要做这一个外在远离基督的、不在圣灵的膏油里堕落的生命，一个从神领受的生命，受膏者基督徒不是为了犯罪，而是为了彰显神荣耀的这一个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里。约翰福音的20章30节，我们上一次聚会读到了前一节29节，就是没有看见而信神的人是更有福的。他要我们不迷惑、不疑惑，总是要在信心中相信他的话。30节继续说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就是指着复活的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。那前面就讲到复活的耶稣怎样启示给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怎样启示给12个使徒？怎样启示给500个弟兄？都看到了复活的主耶稣。那么这里说，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。这复活的主，他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自然界里不会有的，都是神迹，都是异事。那么这另外的许多神迹，没有记载在这书上。就是有很多耶稣所行的，没有记载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有一些事就是记在前面的。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他要我们信耶稣，也特别要信耶稣基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复活的主耶稣所做的事，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知道，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受膏者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愿意渴慕救我们。那么他又是全人无所不能的神，他有能力救我们，他愿意救我们。这是复活的主耶稣所行的这些事，让我们知道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。我们信了他，一定要在这两个基础上，重要的基础上相信他。如果你不相信他是全人的，你所信的不是真真实实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。 如果你信的耶稣基督，他是不愿意有条件的爱这个不爱那个，救这个不救那个，那么你不是真的信他是基督，神所启示的基督。我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你信他是救你的救主，他有能力救你，他愿意救你，你又呼求他，你一定会得到救恩的。因为信他的人是不会蒙羞的，就因他的名得生命，因他的名，他是救主，我是被救的，这就是基督的意思。那么，除非受圣灵感动，没有人能够喊耶稣基督是主，他是救我的全能的天地的主宰，神的儿子，他能救我，他现在愿意救我，我就得到他的救恩，叫我们信他。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到生命，他给我们的生命是不朽的生命，是永恒的生命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是谁？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。使徒行传的第9章，保罗原来叫做扫罗，他碰到了主，他信了主，他接受耶稣做主，他的生命改变。第9章的20节，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，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他开始讲关于耶稣的福音，他说他就是神的儿子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，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，不是这人吗？并且他到这里来，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的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所以保罗所传讲的全部的福音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上，神的儿子基督就是主耶稣这一个重要的基础上。彼得他得到了这样的启示，我们先前读到的马太福音第16章。那么使徒保罗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启示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使徒，使徒约翰，约翰一书的第5章第1节：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生的。我们信他是基督，就是他救我，他救我们从有死的生命进入一个永恒的生命，我们重生了。是因为基督弥赛亚，他救了我们，让我们出死入生，得着了在基督耶稣里的新生命。凡是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而生的。凡爱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生的。我们若爱神，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是他的儿女，是爱他的儿女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的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我们若爱神，就要遵守神的诫命。我们如果爱神，要遵守神的诫命，我们会惊艳到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，不是不能成就的，而是容易的。因为约翰福音第14章，那爱神的就要遵行神的命令，主耶稣就会把圣灵真理的灵赐给他们，使得他们领受了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，圣灵又在他们周遭与他们同在，这一个极大的、伟大的、全能神的能力就临于这一些受膏者基督徒的身上，因为有圣灵的能力，要遵守神的命令。就不难了，是容易的。这一个在邻里生活，犯罪反而很难，为被罪人所迫害而忍受反而是容易的，是因为他们认出神的手，而坚忍的成行神的旨意。第4节，因为凡是由神生的，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 信心就是把神的话当作话，那么他是我的神，是我的主，我就把他的话当作话。他的话说他是基督，我们说阿门。他是弥赛亚，阿门。他是神的儿子，全能永生的神，阿门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？神的儿子，基督。我们能够得胜世界，就是因着我们的信心。而得胜世界的是哪一些人呢？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，就是他是全能的爱我们的神。我们可以因着他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也是受膏者，而活在这个得胜的丰富里。所以，约翰使徒、保罗使徒、彼得使徒，他们都忠信的传讲主耶稣基督是基督，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这重要的两个极重要的职分。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的第26章63节，当大祭司。他在审讯基督，说了很多的话，有很多人做伪证控告耶稣，耶稣却什么都不说。我们可以从62节，大祭司站起来对耶稣说："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"耶稣却不言语。耶稣他不说，他不说的是有见证，他不说，他说的，他不说的。都是神启示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一位神的儿子基督。那么我们继续读下去。大祭司对他说："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，不是？也就是我指着永生的神，就是他开始因着他做大祭司的权柄。"要命令耶稣回答这个问题：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，是不是？表示说他在思想里知道这两个职分、这两个身份是什么意思。耶稣本来都不回答他，但是当他这样的说，就是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。他虽是神的儿子，是全能的，他却愿意听父的命令，顺服听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没有为什么把持不舍的，没有高举自己与神同等。他虽然确实与神同等、同性、同体，但是他不高举自己，而听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为此，神极其举扬了他。所以，主耶稣基督。他是受膏者，受膏者就是被圣灵所膏抹的。被圣灵所膏抹的有一个重要的条件，就是必须顺服，因为膏油是从上流下来的，是从头基督那里流到他的身体。你是受膏者，我是受膏者，领受的是同样的膏油，可是必须顺服头权柄才能够领受。基督是完全顺服父的权柄。他领受了这膏油，而这一个膏油就是叫做基督，基督徒。所以他是用全部的生命听命至死，一切的权柄都是来自神的。那么一切的权柄，神要我们顺服一切的权柄，顺服权柄就是顺服赋予权柄的那一位。他虽然犯罪，在罪恶中做了很多的事，而一切的权柄本来都是用来帮助人顺服神，做神愿意我们做的工作。没有人有权柄强迫你去犯罪的，纵使父亲也不能强迫自己的儿女去犯罪。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柄，那是撒旦接通撒旦的。你不听强迫你去犯罪的人。你其实并不是不顺服，因为你顺服真神，你就不能顺服这一个撒旦的侵犯、欺骗、谎言。那这一个大祭司真的是很堕落，但是他 还是有大祭司的这一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他因着这个位置的权柄，耶稣是回答了这个位置权柄，表示耶稣是多么顺服。他其他的话都不回答，但是这样的话他回答了。其实他的回答，耶稣就对他说：“你说的是。”耶稣说：“你说的是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基督。然而我告诉你们。”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他不但说他是基督，他是人子，他又继续的说，他要在荣耀中乘着云彩再降临。其实旧约神的仆人都知道了这一切，大祭司到此，他仍然愿意在罪恶中继续犯罪。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：“他说了浅妄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证人呢？这浅妄的话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”他们就回答说：“他是该死的。他撕裂了衣服，衣指的是义，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撕裂了。他选择了罪恶，他选择了撕裂这个关系，就不在这一个顺服的关系里，就不在膏油里，他完完全全。”切断了圣灵的膏油跟神的关系，因着是耶稣基督讲真理的话，这是多么多么让我们敬畏主耶稣。而主耶稣他承认这一件事，就是他知道他会因着他说他是而被定罪，他都知道，但是他仍然要顺服。让我们知道，一个真实的受膏者是要付所有的代价，包括生命的代价。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顺服神对我们的召教，圣灵对我们的带领，你才是属于基督的。大祭司知道，但是他选错了，他真的辜负了这个位置最该知道的。他却是很可惜的选择了错误而上网。我们再翻到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41节，耶稣到西门岳母在害热病的时候，他治愈了在西门的家。我们可以从第38节，西门的岳母害热症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。耶稣站在他旁边，斥责了热症，热就退了。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。这一个得到主恩惠的，他健康了，他就立刻用来服侍主。我们得到了主的恩典，我们生命恢复了，有了体力是要用来侍奉神的，我们有了健康是要来侍奉神的，我们有了神给我们的金钱力量。我们要来用来光荣神的。日落的时候，凡有病的人，不论害什么病，都来到耶稣那里。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的身上，医好了他们，因为他是基督，他是受膏者，他是弥赛亚，他是天主子，他就能够做所有这一些神迹异事，医好了他们。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，这鬼喊着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。”耶稣斥责他们，不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。鬼也知道，人应当知道，侍奉神的都要知道，而且要活在这个真实里。所以神他多么多么的愿意我们都活在这一个真实，他是基督。他是受膏者，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主题——约翰福音的20章30节。耶稣复活的耶稣在门徒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，这是复活的耶稣所行的。那么历史中的耶稣也行了很多的奇迹，这一些神迹异事记载在圣经里，都是让我们看到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还有一些没有记在这书上，就是耶稣所行的，在 马可福音的第七章，那里提到他所行的样样都好，他做的事情每件事情都好，都彰显了他是全能的神的儿子，彰显了他是救我们的弥赛亚，他是基督。他做的样样都好，这一个样样都好的作为，很多记载在书上，圣经里。我们继续翻到约翰福音的21章25节，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如果要把耶稣所行所做的事情通通写下来的话，这个世界都容纳不下。圣经讲的话是千真万确的，主所做的事都有永恒的特质，他过去做的。我们今天读到了，发信心就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又在显示为真实的。而这一个他所做的都是永恒的，都是真实的。那么这一个永恒跟真实，有的时候神在你的生命中向你所做的，其实每次神让你想起这一过程时，你有新的启示、新的体会，又有新的那一个向前更深的认识。我认识他是基督，认识他是天主子，可是这个认识可以加增的，可以更多更多的。哦，原来我还有一些是不信他的，我今天信了他，我悔改。哦，原来我还自己在解决这个事情，知道我原来有一个爱我的基督，他要救我。他是救主，我交给他，我呼求他，他就救了我。我们会有这些不断的加增，不断的加增。那么，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么多的真的加增，整个世界是容纳不下的，因为神所做的是无限量的丰富，一直加增。而这个有形的物质的世界是不能承受这所有的，只有在他的国度里，属灵的世界才能够承受那所有所有的丰富。那我们继续。再读到前面的，而记载的这些事，是要我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要我们都知道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我们信他，特别是信他是全能的、无所不能的神，又是一个爱、渴慕救我们的真神，我们就可以因他的名获得生命。他也愿意派遣我们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。这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，主耶稣基督，复活的主，向着使徒们派遣他们向受造物宣传福音的喜讯。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，你们往普天下去。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使得凡是受造的，信而受洗的，必然得救；不信的，必被定罪。信的人必有这些神迹随着他们。当我们信主耶稣，就有神迹随着我们。信耶稣基督的人所跟随的是基督，是愿意舍弃一切来跟随他。所以，我们先前读到的那约翰福音的20章30节，耶稣在门徒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。门徒前就是跟随他的人，就不断的看到主耶稣所行的都是奇迹异事。当我们会跟随主耶稣，跟随着复活的主耶稣，奇迹就会跟随着我们，因为主所到的地方都是奇迹异事。他所到的每个地方都是神迹异事，都是新的，都是丰盛的。而我们跟随他，也就能够不断的经验到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这一个真实的身份，显示出真实属灵的实际。就是这跟随主的人，就有奇迹随着他们。这是第17节。我们信耶稣，他是天主子。就会得胜世界，信他有信心，信耶稣为天主子， 神的儿子就是得胜世界的人，就是神所生的，因着信他是基督而重生的，爱他的人。那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，一直跟随着你，一直跟随着你。这世界真的容纳不下所有这一些。他所做的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语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，也不致受害。按手在病人身上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这话，就被接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他们证实所传的道，就是他的话，真道是生活的，是真理，是生命，是千真万确的。他要亲自显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永远活着，他永远是全能的，他的能力一点都不会消退，他是永活的真神，而且他是我们唯一的主，唯一的救主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，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他以外，别无救援。他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基督，我们的救主，受膏者。那他要亲自的作证，我们被他派遣所传播福音的喜讯是真实的，所以这个世界真的容纳不下他所做的神奇美好的事。让我们再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章，使徒彼得充满圣灵，就对听到大响声来观望的以色列子民说了一段话。他讲了这些话，我们读32节：这耶稣，神已经叫他复活了。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，他是复活的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。36节，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所有的神的选民，也包括今天的基督徒们，甚至于所有基督愿意救赎的这一些还没听到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听到，神要帮助他们知道，一切的众邦国众义民都要知道这一个真实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神立他为基督，受膏者，立他为主。这个主叫做 Lord，就是唯一的主，唯一的救主，唯一的真神，真真实实的全人的唯一神所命定赐给人类的救主。天下人间，只有这个名字赐给我们，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是凡呼号他名号的人必然获救。这是彼得所说的，也是在罗马书第10章保罗使徒所说的。我们众人都有慈爱的同一的主，他对一切求告他名的人都是有慈惠的，凡求告他名的都要获救，这一个获救是因着他是基督，因着能够得到救恩，他是全能神的儿子，是神把基督赐给我们，成为我们的主，成为我们的救主，让我们得救，让我们在救恩中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，他是主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爱我们。他渴慕救我们，所以使徒们所传讲的，以及甚至于连这些堕落的大祭司，还有连巫鬼，他们都知道这个真实。这个真实是重要的基石，也是因为这个真实，我的生命改变。我6岁就灵洗，在教会中长大。但是我对神的亲密的关系，我并不认识，我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不知道他是基督。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强的渴望，就是渴望认识真理。我开始在想说，我听的，我学的， 那是真的吗？万一不是真的呢？那我是学科学的，科学都要讲究证据考验的，但是没有人可以证明比我们更大的、超过科学的那一个神的领域、属灵的领域。也因为这样，我也开始在哲学中、不同的宗教里面去寻找真理是什么。我就这样子寻觅，就这样子找，所以我也看了一些外教的书，我也看了一些哲学的书。那么人有讲了很多很多，甚至有的哲学家他是无神论的，他根本不信神。而这一些思想，他也改变着我。我不知道他是真神，真的吗？还是别人他以为是这样说的？所以，当我碰到了一个很爱神、很虔敬的人，我的同学或朋友，我就跟他讲，问他一些问题，问到最后他不信了，我就觉得你果然是不是真的，你信的不是真理，否则怎么会不信呢？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那么我开始也去问一些侍奉神的仆人，我碰到神父。那时我是在天主的教会里，我会问他们一些问题。我记得有一位神父，我问他很多问题，他就不回答我。他说：“你很聪明，神很爱你，神很爱你，神很爱你，你很聪明，但是没答案。其实我也知道他不能回答。我最后一次问一个我非常非常尊敬的神父，他曾经做过耶稣会的会长。他在福大神学院是做院长，他又是心理学的专家，他是非常非常谦逊，很爱神，懂得很多很多人性以及神学的，我尊敬的神父。那时我住在圣荷西，他从台湾到美国，在伯克莱一个神学院里面进修，度假。就是他们有一段时间可以度假，离开他的工作再进修，sabbatical，就是他来到了，那么我跟他又联络上了，就去见他，跟他谈话，我就把我的问题问了他，我问他，他非常非常耐心的听我讲，讲完以后，我有很多的问题我想问，他说我不知道这个答案。那何冕就说：“神父，你在这里都是神学家，你们教授中间有谁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呢？”神父又沉默了。他说：“我认识的人一个都没有，在这里的教授，我所认识的都不能回答这问题。”然后讲一句话：“只有神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。”当他这样讲了以后，我当时有两个心里面的感受，一个感受是很高兴。哇，我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回答，表示这个问题真的很高深，连我最尊敬的这一个神父他也不能回答，而且他说没有人可以回答。另外一个是很失落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既然没有人可以回答，那我就不知道真理是什么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再也不去问人，我就自己读圣经来找这答案。当我读着圣经，我找这答案，因为有学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样信的不信的各种说法学说，所以我读圣经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啊，这可能是这样，可能这样，可能是这个作者感觉是这样，但不是这样，还有一些他不知道的，就是都是这样解释，也都还可以解释解释。所以当我读到了约翰福音，我开始没有办法用任何人间的思想跟任何人间的学术来解释。因为一开始说太初有道，道即神，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，凡受造的没有不是他造的，是因他而造，为他而造，由他而造。在他内有光，这光是生命的光，所以一切都是他造的。我就把所有的无神论的这些想法跟着比在一起，就是不能够同时存在。那时我也读了很多其他的外道。那些外道里面有些宗教是无神论的，它是完全无神论的。我也尊敬他们所讲的一些 一些帮助人减低痛苦的一些思想跟哲学的方式，或者是他们修行的方式，有一些这一些外道的，他们努力的修行的程度是算是敬畏的，他可以不吃不喝的，然后可以完完全全。我认识一个修行的人，跟他谈话以后，他真的很温柔，他讲话，他永远是面对着你。当旁边有人讲话，就转过来面对着他，他绝对不会摆头这样子跟你讲话，因为那是他修行说不敬虔，对一个偶像不敬虔，所以他是这样的，好像在人的层面。可是这一些所有的这一些都不能跟约翰福音讲的同时存在。我就是说，若不是圣经讲的耶稣基督是真实真理，要不就是外道所讲的是真理，两个不能同时存在，其他还可以，好像可以的，不能同时存在，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，我就继续的读，也就继续的思考，继续的求找寻觅这个真理。那我在寻觅在找的过程中间，我就体会到耶稣基督他说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，我是道路。那么他最后讲他是神的儿子，为此他就被定罪了。通常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，人就可以不说了，何必要去说？那么他说他是神的儿子，天地的主宰，他为他得到什么？得到了死。那一般人来讲，不是真的，他说是这样，那可能是他是骗子。那骗子通常有一个诉求，他骗得别人的钱，骗得别人的尊敬，骗得别人听他，他要做别人的偶像，控制别人，他总是要得着一个他自己想要得着的。那么耶稣基督他骗到了什么？骗到了死，没有这样子的事，所以他一定不是个欺骗。他如果不是骗子的话，那么他就是讲的是真理的话喽。如果他不是骗子，他又不是讲真的话，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是疯子、傻子，他是神经呢，他不知道他说的什么。可是我看耶稣基督，他整个生命，他的思维非常清晰，他知道众人的心，谁都不能够把他搞糊涂了。他什么都知道，这绝对不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说的。那么他不是疯子，他不是骗子，他又说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。他是天地的主宰，他是真神，是道路、真理跟生命。除非经由他，谁都不能到父那里去，那么就必定这是真理，或者没有其他的可能。我是经过好长好长的时间读经思想，我才打破了说他真的是神的儿子，就是是真理全能的。那么他全知全能。那么，所有其他跟他相违背的，那不是真的，因为不可能同时是真的。那么，耶稣讲的是真的，那么其他就不是真的。我的问题就来到第二个，我说我知道你很好，你这么爱人，那么我又不是作奸犯科的人，可是我真的不想要一个主，有一个主好麻烦哦。就是你做你的神。我做我的人，你不要管我，我也不管你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我活我自己，就是我不能接受他是基督，是我的救主，我拒绝接受。我已经承认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我拒绝接受他是基督，是我的救主，我不要他做我的救主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咱们不要有什么关系。又是这样的一段时间。我其实追求主是蛮长的一段时间，我才接受了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的真理。那么，直到1991年6月，神的仆人王正洪神父到圣何西有一个属灵的聚会，他一开始讲耶稣是主，他说凡是不以耶稣是主的人。他一定有一个其他的主，他的生命一定是不自由的。只有耶稣是主，才有真的自由。 不是说有耶稣是主是不自由的，他就反过来说，那么他又说，你看看那不以耶稣是主的，他以为他很自由，其实他可能是抽烟的奴隶，他可能是赌博的奴隶，他可能是赚钱的奴隶，他可能是工作的奴隶，他可能是各式各样的世界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控制他，他就是活在这一个不自由的捆绑中间。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从这一切的捆绑中得释放。我最初是听了，可是我会想，我就想说，这个的主我看到了，工作是他的主。我有一个同学，那时他开公司，他打电话给我，我一直到晚上我才有机会回他的电话，可能8、9点钟了，我打电话到他家里。他有两个女儿，我有两个女儿，他们年纪相近，他跟我是学同样的一个专业的。我们都是博士，电机博士。我打电话给他，他太太接电话说：“哦，现在啊，你打电话到公司里去，他还没回来。”我说：“哦，这么晚了，他还没回来哦。”他说：“这个时间他都是在公司的，不会回来，就日以继夜的。”我打电话到他公司，就看到说，工作是他的主，我看到了。那么我全部看到以后，我就真的看到那真的基督徒。他们生命确实有别人所没有的好，那个平安喜乐，那个自由，我就知道说，我必须要有耶稣是主，就是我的弥赛亚，我的基督。那是我被神的仆人的话所感动，在我生平中，我第一次渴望主耶稣，我渴望你做我的主。我敞开我的心，我呼求你的名，求你住到我的心中。甚至我说，我把我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全部的一切交给你。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主，唯一的救主。这唯一的主，意思就是他是天地的主宰，全能的主。那么救主就是他是基督，他是我的救主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井水不犯河水的这个主，是你是我的救主，你救我。我看到了我的生命中间有一个缺乏。这个缺乏是别的基督徒有的，为此我们一定要活出基督徒该有的见证。见证，有人一想到侍奉神，就觉得说，哦，就是 burn out，就是burn out 的意思就是被一种困难所完全耗尽了，耗干了，
进灯
榨干
枯。
了，油尽灯枯，好像这样。但是我不是这样，所以有很多人说，哦，可以的。那有人一想说要侍奉神，在天主教会里，一是神父、修女，或者是神学院毕业，那么不是教友。其实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侍奉神，而且应该兴高采烈的侍奉神，因为看到了我的见证，那么他们也尝到了这个丰富。我是看到别人的见证，我尝到了别人的丰富，所以我们都是基督在这世上的光，是神的见证人。受膏者就是见证人。你们要充满从天上而来圣灵的能力，就是成为受膏者，要在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，并直到地极，成为我的见证人，是要做见证的。所以受膏者是要做见证的，要活出一个受膏者的生命，是世界的光。那我看到这些好，我渴望，但我真的渴望是神为我祈祷，我充满圣灵，被神的很大很大的爱浇灌，在那个很大的爱的浇灌里面。我是嚎啕大哭，是悔改，是惊讶，是喜乐，是感恩。而在那一个里面，我也看到了光，就是我有一个罪，我犯了好多次，就是主在我一生岁月里常敲我的门，我一直把它关到门外，一直关到门外，直到那一天我打开门。我为什么把它关到门外？不信他是基督，是我的弥赛亚。我不信。那么更早之前，我连他是神的儿子，是唯一的真神，我也不信。可是这两个都必须要有的基础，我们才能完完全全达到生命的最大的自由。那教会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他是基督，神的儿子，那个是钥匙，进到神的国度里。这是不动摇的磐石，基督是这样，我们也要是这样的 完完全全跟他的爱歌结合在一起。那一天是我生命完全改变的，那一天是我完完全全进到了一个新的新天新地里。那一天，我以为有一件事，我一生所追求的真理，我找到了，好满足哦！我觉得我死我都心甘情愿的，因为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我得到了真理，今生没有任何的缺遗憾，我真的觉得没遗憾。我最大的渴望，我得到了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不是我找到真理，真理怜悯了我，向我显示了，让我回到真理中。可是有我的回应，我非常非常的感恩，就是那一个神给我的爱，这样的强烈、震撼。那么我以为这是信仰最高峰。确实很高峰，在我生命中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丰盛跟美好。那时我以为最高峰，剩下呢没关系，已经够了。这一个哈、啊、世上景色，我已一阅都看够了。那么纵使我再也看不见，也没什么遗憾的那一种心境，就是都好，都很好，我愿意活着为他而活，死为他而死。可是我不知道一件事。我后来知道，那只是丰盛的起点，不是终点。那个起点之后，经验更多的丰盛，更多的丰盛。我经验到，比那个更多的丰盛是加在这个基础上面。那么我也知道，我知道的丰盛，我还是很小很小，天主全部丰盛的一点点，他有全部的丰盛在他的国度里。可是这一个基础，就是在这神磐石上。在他所招教的使徒的这磐石上、基石上，我们都在上面建成一座属灵的殿宇，都是在这一个高超的阿巴父的启示。耶稣是谁？耶稣说：“人们说我是谁？”他要问门徒们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他要问你、问我、问我每个人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我现在很会答。因为是他的答案，是阿巴父的启示写在圣经。你是基督，你是神的儿子，阿门吗？
阿门。
你是基督，你是神的儿子，永远不改变。而这基督神的儿子，他还在做新鲜事，这世界都容纳不下，连我自己的生命，我都觉得讲都讲不完，还在讲着，又有一些新的。我讲到了1991年6月29号，其实为我来说有新的一种感恩，新的一种体会，新的一个认识，感谢神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，他是主。凡呼号他名字、求告他名字的人，一定会获得救恩。我们在幕后的时代，要知道，凡求告他名的，一定会得救，因为他是基督，因为他有能力救我们，他是主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让我们一起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。我一呼求你，我的心就满了欢乐。唯有你是我生命中的主，我生命中唯一的主。你是全能永生的神，为你一切都能。你又是爱我的救主，你爱我，你为救赎我而舍弃你的性命，为我清流宝血，就是为了洗净我的罪污，除灭我一切的不洁不义罪恶。你有权为爱我舍弃你的性命，你就有权、权柄再得到你的生命。你没有罪，死亡是因着罪而来的。你为爱我担负我的罪、我们的罪而死，但是你是没有罪的，你必要从死者中复活。你是人类中唯一的复活的主，就是。你复活了，你就是复活，你就是生命，没有其他的复活，唯有你是主，你是生命。马大也在约翰福音第11章说：“主啊，我信你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。是的，你是基督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全能的真神，为你一切都能。主耶稣，不论我们碰到多么多么大的困难。”为你，你都能救我们，你能救我们， 你有多么渴望救我们，是你让我们看见张扬你在十字架上为救赎我们所献上你的性命，承受了这各式各样的苦难，就是为了你爱我，爱我们这些罪人，不愿意我们因罪而丧亡，而为爱我们而死，我们就能因信你而活，我们就能够因信你相信你多么多么愿意救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一向你呼求，你就要应允我，是你的应许。凡求告你名的，必然获救。求你把这一个真理的话烙在我们的心上，让我们在困难时，让我们在无助时，我们不寻求偶像的帮助，我们不寻求自己的力量，因为除你以外，别无救援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你以外，别无救援。你是我们唯一的主，唯一的救主。你必要以拯救我们的喜乐环绕着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救恩中，我们进入安息在你的爱内，来承受你赐给我们的国，永远的国，永远你为我们所准备的产业。主耶稣，谢谢你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充满你的圣灵，因着你圣灵的重生，我们就能够见到你的国，因着你圣灵和水的重生，我们就能够进入你的国度，让我们进到你的国度，在你的身体上是你的肢体，在你的国里，在你的殿宇里，我们是活石，是要建成一座属灵的殿宇，奉献以你的名给阿爸父的馨香的祭献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在你的爱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，旧的都已成过去，你更新了一切，你在这新受造的丰盛里，要使得我们日益更新，不断的天天经验到你新神奇的作为，你救恩的丰盛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让我们不断的因着跟随你，各式各样的神迹异事就跟随着我们。你要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在我们的生活里彰显你是神的儿子，全能的神。彰显你是基督，你是我们的弥赛亚，是我们的救主，主耶稣，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爱，谢谢你的光跟启示，谢谢你让我们得着了这教会，这磐石上最重要就是你就是这神磐石，教会就是建立在这神磐石上，建立在你是救我们的救主，你若不愿意救人，就没有一个人在这磐石上是得救的。你若没有能力救人，那么阴间的势力早就摧毁了这一切。你是得胜的神，你是永活的神，你在一切事上已大获全胜。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你的教会。我们要在这神磐石上，我们认识你，要充满你的圣灵，在你的灵里，我们是受膏者。我们要活在你的旨意中，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的爱你，也遵行你的诫命，爱近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，因为你就是爱，你把你的爱给了我们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在同一的合一的灵里合为一体。我们在你的爱内与你合为一体，与你合为一灵，我们也就彼此合而为一。你必要按照你的意许，当我们彼此相爱时，你就要在我们中生活，你就要活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、每一个阶段、每一个生命的旅程、每一个状况，有你一切都好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你的丰盛、你的生命。主耶稣，有你，我的生命就有了盼望。你是善牧，你认识你的羊，你也使得你的羊认识你，你使得我们听见你的声音，认识你的声音。我们不听陌生人的话，我们唯独遵行你的诫命，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主，唯有你是我们的救主。我活着，不再是按照旧生命、旧思想 而活着，而是活在对你的信心中，是因信你的话进入你内，在你内生活行动，生根修建。我活着不是按照旧生命活着，而是你住在我里面，你在我内活着，成为我的光荣的力量，成为我的生命，成为我的喜乐，成为我的光，让我成为世界的光，让我成为你的受膏者，基督徒。用生命光荣你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赞美主。